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41篇，新约和新遗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新约和新遗命这两件重要的事。在原文里，约和遗命是同一个字，究竟这个字该翻作约或是翻作遗命，乃在于立约者还活着或已死亡。如果立约者还活着，那个约就仍然是约，但如果立约者死了，那个约就立即成为遗命。约是合同，带着一些应许，要为受约的人成就一些事。遗命是遗书，带着一些已经成就的事物遗赠给承受的人。基督的血所完成的新约不仅是约，更是遗命，将基督的死所成就的一切遗赠给我们。遗命这个词，也就是现代所说的遗嘱或者说遗书。许多做父母的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，就立下遗嘱，将各样的东西留给儿女。只有立遗嘱的人死了，所立的遗嘱才能生效。简单的说，约和遗命并没有不同，只是立约者还活着的时候，那就是约，他若死了，就是遗命、遗书。圣经是由两部遗书所构成，旧约就是旧遗书，以及新约就是新遗书。因此，圣经主要还不是一本教训的书，乃是一本遗书。我们来看新约，新约是主耶稣所立的，比那借着摩西所制定的旧约更美。在旧约，一切事物都是影儿，但在新约，一切都是实际。旧约里的一切都在新约中得着应验和实化，因此新约乃是更美之约。新约是凭更美的应许所立定为法的，而这更美的应许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所赐给的。在前面几篇信息里，我们已经看过，这更美的应许包含4件主要的东西，就是内里生命之律，神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的福，里面认识主的能力，以及罪得赦免。在这4者中，内里生命之律乃是中心。旧约是以外面字句的律法所立的，而新约是凭这内里生命之律立定为法的。旧约是属字句的，新约是属生命的。希伯来书9章23节说，所以诸天上之物的样本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之物的本身必须用比这些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帐幕和一切相关的物件都要撒上山羊和公牛的血才得洁净，这是个象征，表明天上之物需要用更美祭物的血来洁净，这更美的祭物就是基督做祭物。当撒旦和跟随他的堕落天使背叛神的时候，天和一切天上之物都受了玷污，因此一切天上之物都需要洁净。当基督进入了天的本身，就用他自己的血成就了这洁净的事。新约是用更美的祭物和讲说更美知识的血所成立的。基督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献上，这一个祭从不同的角度看，可视为多种的祭。基督原是活神永远的儿子，成为肉体，做了人子，并且借着永远的灵将他自己献给神，所以他这祭物比那些祭物更美。那些祭物不过是影儿，永远不能除罪，但他这祭物却是实际的，并且一次永远的把罪除掉，因此为我们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22节说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，没有赦罪就无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使约无法成立。 但基督的血已经流出，使罪得赦，新约也凭他的血得以立定。希伯来书12章24节告诉我们说，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基督的血是说话的血，为着赦罪、称义、和好并救赎，一直向神说话。希伯来书解释，这宝血为我们向神说话，使新约得以立定，因此这血称为永约的血。在旧约里，大祭司是必死的人，他的职任乃是要来美事的养儿，但新约有一位大祭司乃是神永远之子，他所得的职任是更超特的，在他并没有死的拦阻，他的职任就是在天上君尊而神圣的祭司职分，借着他的代祷将他的神圣生命及其一切的丰富供应给我们，做我们每日的供应，好将我们带进他的完全和德荣里。我们现在来看新遗命，神的应许就是他所说的话，神说了各种不同的话，他可能吩咐我们去做某件事，那个吩咐虽是神的话，却不是神的应许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应许要给我们什么，为我们做什么，或要为我们成为什么，这样的话就是应许。我们已经看过，神新约的应许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，其中包括四大点。神应许的话是由他的信实来建立的，神的信实就是他所应许之言的保证，神的约是凭他的应许立定为法的。应许是普通平常的话，尚未经过确立。在圣经里，神应许之后还以启示为印证，他凭他的神格启示，他的应许就确立。他的应许一经启示确立，就立即成为神盖上印的约。在6章16节说，启示乃是人各样争论的了结，作为保证。你若仔细的读旧约，就会发现神一切的应许都是他凭启示来盖上印的。应许已成为约，意思就是不能再更改了。应许一经神启示确立，就无法更改，不能后悔，也不可改换。应许已经盖上印，就不再是应许，乃是由神启示确立的约。在旧约神应许之后，都以启示确立他的应许。主耶稣来了，就成就神一切的应许。因着主在地上的工作，神应许中的每一项都成为完成的事实。譬如在耶利米书31章，神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主耶稣来了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，就应验了神的应许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前，那还是个应许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，那项应许就成了完成的事实。因此赦罪就不再只是应许，更是已经成就的历史事实。神所应许的约，借着主的死并他所流的血立定成为新约，借着他的死，所有的应许都成为已成就的事实。主死而复活之后，就升到诸天之上，将他借死所成就的约留给我们。当他将这约留给我们的时候，这约立即就成为遗命，这是遗赠给我们的新遗命。在这遗命里，一切已成就的事实不再只是事实，更都成了遗赠。首先我们有应许，其次这些应许成了事实， 第三，这些事实成了一字，借着主的死与复活，一切应许都应验了，成为已成就的事实。主将这新约留给我们，这约立即成为一命一书，其中包括一切已成就的事实作为给我们的遗赠。主成就了一切，就登上天上的宝座，如今在那里安息的坐下。主在诸天之上做我们的大祭司，那是这更美之约的保证。这新遗命的成立需要经过四个阶段，第一，神的话，第二，神的应许，第三，新约，最后是新遗命。我们不仅有神的话、神的应许和新约，我们也有新遗命、遗书。圣经是一部遗书，其中的一切不仅说了、应许了、完成了，也已经遗赠给我们。不仅如此，复活的主现今正在执行他所遗赠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只需要感谢他的遗赠。我们若是这样行，向着他完全敞开，让他执行他所要执行的，就会有神长子这标准模型的大量复制，做神团体的彰显。这是我们都必须看见的数天的意象。我们已经看过主将他的约留给我们以后，那约就成为包含一切已成就事实的新遗命，作为赠给我们的遗赠。主的新遗命是由复活的基督这位在诸天之上的中保来执行。当主安息地坐在诸天之上的宝座上，他关心所有承受新遗命的人，他关心那些承受者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殷勤取用这些遗赠，或者仗着自己的聪明去做别的事，因为他非常关心，所以他为我们代求，好叫我们全然认识他在遗命中所给我们的一切遗赠。如果我们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主的遗命这件事，我们会激动地说，过去这1900多年的光景何等可怜，太少基督徒看见这些遗赠了。所有的基督徒都不照着所给的遗赠，只照着天然的观念低浅的认识神的救恩。你曾经听说过赦罪是一个遗赠吗？有人教导过你神生命的分赐、重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都是遗赠吗？我们还没有出生就定了十字架，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，也是列在遗书里的许多遗赠之一。我们得以完全和得荣耀也都是遗赠，在新遗命里，就是在新遗书里，一切都是已成就的遗赠。在这新遗书的最后一部分，就是启示录里，使徒约翰极其频繁地使用过去式。譬如约翰在启示录20章10节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。在21章2节又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两处经节都是用过去式，因为在遗书里的每一项都是遗赠而不是应许。你传讲的时候曾告诉人他们有这些遗赠吗？大多数传道人只是说，你若相信神要赦免你的罪，也要叫你得重生，我们需要告诉人，我有一份神的遗书要给你，这份遗书清楚地说，早在你犯罪之前，你的罪已经赦免了。这份遗书也声明，你的重生、称义、圣别、完全得荣，他都为你做成了。这一切项目都是遗赠，在这遗书里向你陈明了，你愿不愿意接受呢？你若愿意，只要感谢主接受就好了。人只要愿意这样接受，立刻得着赦罪、重生、称义、圣别、完全得荣， 甚至得着新耶路撒冷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必须享受并取用主这新遗书中的每一项遗赐。我们若有这样的看见，就会有彻底的大改变。你若看见新遗命这件事，你祷告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哀求了。许多基督徒是这样领会以弗所书5:19-20的，那里说，不住地向神祷告，向主切切地哀求进食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向父神祈求。但这两节经文是说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，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。在这里没有哀求，只有赞美和感谢，因为主已经成就了一切，父应许了一切，主耶稣成就了一切，这一切已成就的事实都列在新遗书里，成为我们的遗赠。我们不必哀求，只要为着我们所得的遗赠感谢赞美主，尽情的享用。我们若认识神的经纶，就要赞美并感谢主为我们所完成并遗赠给我们的一切。假若你有一位亲戚在遗书中遗赠给你一栋房子，你就不必再去求要那栋房子了。当你知道这房子已经给你了，你只要说声谢谢，接受它就可以了。这才是正确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不必哀求，只要感谢主，取用这个以特殊方式，就是新遗书中的方式，所已经赐给我们的一切就好了。没有什么像遗书那样具有约束力并坚固的立定，无人能改动遗书。遗书中所遗赠的是最终定准的，遗赠给谁就必须给谁。我们的眼睛若被开启，看见我们竟得了这样的遗书，我们就会癫狂地赞美主。人不必等候重生，因为那是遗书中的一项，他们只要简单地接受重生这项遗赠，说，主啊，为着这奇妙的重生我感谢你，为着你在复活的时候所完成的神圣生命的分赐我感谢你。神的拣选也是这遗书里的另一项遗赠，这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完成了，这在以弗所书1:4清楚地列为一项遗赠。所以我们不必跪下祷告说，神啊，怜悯我，我是个可怜的罪人，该下地狱。哦，神啊，求你拣选我。这样祷告何等愚昧。你只要说，父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拣选早已成就，并且已经遗赠给我了。神的拣选和预定都是新遗书中已经成就的遗赠。罗马书8:30甚至说，我们已经得荣耀，我们将来所要进入的荣耀也是这新遗书中的一项遗赠。按照神的算法，这也是已经成就的事。我们必须有属天的意象，看见神一切的祝福都是遗赠。你需要平安吗？平安是一项遗赠，是父所应许，子所成就，并且列在新遗书中作为给你的遗赠。你只要感谢神，接受就好了。这是有份于神祝福的好方式。不要做个可怜的乞丐，你乃是荣耀的承受人。承受人用不着哀求，他只要感谢着接受一切的遗赠就够了。当我的眼睛得开启，看见在新遗命里的遗赠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整个观念改变了。每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确知在19多世纪以前，这一切都已经在神圣的遗书中遗赠给我了。我可以取用我所需要的一切，我能放胆说赞美主，这是我的，我接受。主的新遗命乃是由复活的基督这位诸天之上的中保 或执行者来执行的。今天这位复活的基督全然安息的为我们代求，好执行这遗书所说的。这遗命或者说遗书，因基督的死已得确定并生效，且由复活的基督来执行并实施。神这约的应许是由神的信实来建立，神的约是由神的义来保证，而新遗命是由基督复活的能力来执行的。现今基督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，好叫我们认识这遗命遗书。全地所有寻求的基督徒又饥又渴，你若把这遗书及其遗赠告诉他们，他们必会欢然接受，也必乐意为此献上自己，摆上一切。早在19个多世纪以前，神就已经把这遗书赠给他的子民，但是知道的人太少了。因着主的怜悯，主使我们对他的遗书有了完全的认识。今天主正加速他的恢复，这位在天上的代求者天天以他属天的砰砰砰在我们里面发动加力，使我们有份于他遗书的一切丰富。这就是为什么主恢复中的基督徒都是那么的积极，那样的进取。在新约里，神的应许都是已成就的事实，而这新约已经遗赠给我们，成为新遗命。现今在复活里，基督这位升天者坐在诸天之上的宝座上，正在执行他所遗赠给我们的。这件事的要点重点乃是神圣生命之律那自动自发的功能，为此我们要赞美主。